们来看《诗诗记》十七章，《诗诗记》十七章到最后呢，有两个部分，十七、十八章是一个整体，十九章的二十一章是一个整体。那这两个呢，更像一个附录啊，更像是对整个《诗诗记》的一个附录。那从结构上呢，到《诗诗记》的十六章呢，所有诗诗的记述就讲完了。那十七、十八章这个故事呢，在讲以色列人属灵的堕落。那十九到二十一章在讲他们道德的堕落。那这两个附录呢，很重要，因为可以解释前面所有那些事情是怎么堕落下来，怎么会到那一步的源头。所以从时间上呢，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呢，它的时间发生的时间是很早的，是在士师记的早期，士师时代的早期，或者说呢，在俄陀涅或者以物的时代。差不多，那十七、十八章呢要更早一些，十九到二十一章呢要晚于十七、十八章的时间，那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点。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就是摩西的孙子和亚伦的孙子都还在世，所以那一代或者说是刚刚约书亚过世没有多长时间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想象是俄陀涅做士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见这样的例子了。那十七、十八章呢，在讲以但支派为代表的一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离开神的祝福，怎么样建起自己的偶像，怎么样进到长久拜偶像的罪里啊。那十八章的最后三十一节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在但也多少日子啊，这是一个属灵堕落的一个源头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附录呢附在前面来，放在一个整个士师记的时代呢来看他们的属灵情况，也可以单独看成一个独立的附录啊，所以这个都行，我们结构分法呢不重要。那从属灵的意义上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两个故事它各侧重点是在讲什么。然后在这两个故事里呢，我们反复看见一个句子叫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也一直出现这个情形。那以色列中没有王，那就说明呢写这个士师记的时代已经是王的时代，所以我们都知道士师记作者我们一开始讲是撒母耳。但是呢同时呢他是讲那个时候没有王，现在我们有王了，但同时他也在指向呢以色列人不把耶和华当王是从这个堕落开始的我们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反过来呢我们背逆耶和华也是一切咒诅一切麻烦的开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王，他们不把神当王，个人就任意而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神，自己就是自己的神。那有了属灵的堕落在十七、十八章，就自然能理解十九到二十一章那道德的败坏和堕落，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顺的过程。那我们知道最后一个士师呢是参孙那参孙呢是生活在但的但是呢十七、十八章呢这里面的但支派呢他们其实就已经离开了神给他们一开始应许的地方所以参孙的父母我们知道在在十三章的时候他们还生活在索拉，但十七、十八章我们看见但人呢在早年就已经离开了索拉，这也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放在参孙的结构里呢更好理解那参孙的父母他的境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属灵境况。那我们回到我们这是一个介绍，因为时间上的这个结构和属灵意义上的结构它是和前面的士师记的主体内容是有些区别的。那所以我们记得这个时间点它是比较早期了是，所以当时呢以色列人刚刚进到迦南住下来没有多少时间，所以亚伦的孙子都还在世的时候。那十七章呢很短我们今天主要分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先讲这个孩子跟他母亲的这件事情。那第二个部分呢讲这个立位人的这个事情那我们这两个部分的侧重点不一样。但这个呢是一个铺垫，十七章是为十八章呢明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但人呢 那他们怎么样最后堕落做一个铺垫。所以这就像一个种子，实际上是个很小的种子，这个种子呢最后发大到一个程度，就是由淡人把它发大了，但这个种子怎么来的神详细记述了。那实际上一开始呢叫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啊，所以我们看见17章呢各个支派都有贡献啊，打引号的，这贡献真的不好。那以法莲山地啊，那以法莲人，等会我们看见呢那个要上来的利未人呢是住在犹大伯利恒的啊，这是很讽刺的。以法莲北国的领袖啊，犹大南国的领袖，他们是种下这个种子都有份的啊。那以法莲山地有个人名叫米迦啊，他对母亲说呢，你那1100舍克的银子被人拿去，很多的，这说明呢，他们存了很多钱，他们积攒了很多钱，1100舍克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圣经在士师记里啊，总是如实的记述，然后他不评论。今天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求圣灵光照我们呢，让我们知道这里面隐藏着多少属灵的功课和教训呢。首先呢，他们在那儿积攒银子，而且积攒了很多，所以这个母亲是贪爱银子的，这个孩子也是贪爱银子的。这个母亲贪爱银子只是把它存起来，孩子贪爱银子就更厉害，他去偷。所以有什么样的属灵的长辈，就会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后代。就是我们今天近前的家庭尚且不能保证就比如说以撒他和利百加是近前的，他尚且还要出一个以扫，那更何况不近前呢，那就更加的难以想象了。孩子不是看见一个母亲说什么的，因为母亲可以说你去读经，你去祷告，你去要听神的话，但是呢孩子要看着母亲做什么。这母亲如果是去积攒钱财，我们很难去想象，如果这母亲是偶像是钱财，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孩子他会很敬虔的去跟神建立关系啊。但结果呢就是他去把他母亲的钱财拿走了。那这里面这句话第二节经文的这个还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这个母亲对耶和华的认识呢是咒诅式的。啊，什么叫咒诅式的呢？就是我们看见他并没有为这丢失钱财这件事情呢为那祷告啊。比方说呢今天我可能丢了钱啊，我丢完以后呢我就哎呀我觉得哎呀真的很糟糕，但是我知道那拿的人他会更加的危险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会祷告什么，求主啊你呢光照他，就让他悔改啊，这是很大的罪来的，求你让他真的意识到然后能回头。我们知道呢耶稣在地上呢所有的给出去的全是祝福，耶稣只咒诅过一次，就是咒诅那棵无花果树而且他是借着咒诅无花果树讲了一个律，就是呢凡违背神旨意的最终都会进到那个律里去。所以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但是呢从这里看得出呢，第一这个母亲呢她对神的认识是咒诅式的，就她觉得这个神会要有能力你要保护我的钱如果谁要偷呢我就咒诅他。第二呢她自己也是贪爱钱财的，真正的偶像呢不是神，真正她心里所存的不是神是偶像。所以这里呢我继续往下看呢他母亲说我儿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就更有意思了。就当他发现是孩子偷了以后呢他就无条件原谅他了，不但无条件原谅他还要祝福他，这是个特别特别糟糕的事情。这就会让孩子看见呢他可以随便犯罪的，就这个不重要，只要是他 他妈妈就都原谅。这个非常非常糟糕。这个母亲从咒诅到祝福的转换啊，只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当他意识到这个贼是他儿子的时候，就从咒诅到祝福了。这给我们今天多么深刻的教训呢？孩子没有悔改，贼还是贼，悔改也没有，何来祝福呢？圣经摩西五经都是他们知道的，顺服就蒙福，悖逆就蒙咒诅。他没有讲这个人是谁的孩子，这个人可以是摩西的孩子，也一样顺服就蒙福，悖逆就蒙咒诅。不会因为发现突然是自己的儿子，咒诅就变成祝福了。所以我们是以神的话为绝对标准的，不是以我的意愿、情感、我的喜好为标准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走出来的一个困境啊，我们今天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就是我们不能不论是非，只论亲疏。是非就是神的道，亲疏就是我的喜好。所以在第三节呢，米迦把这个银子给了他母亲以后呢，他母亲又分出来给他做了一个像。这个事情就会做得更糟糕了。就这个种子种下去啊，这个邪恶的种子种下去，它是有个过程的。它形成这个种子的过程呢，就是他先不是对神的正确认识，他贪爱钱财，然后呢他又轻易的按照亲疏来分辨事情。不但如此呢，他还要继续往前进一步。这一步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做了一个像，他把这件事情当作神的祝福。他觉得银子回来了，太高兴了，就是神祝福我的。所以对神的认识可以偏差到这么一个程度。等会我们讲第二个大点的时候，讲那个利未人的时候也会看见。那他觉得，银子回来这是个大好事，所以我要感谢神。所以呢，我要拿当中的一部分啊，200舍克勒银子来做一个像。这个我们今天拜过偶像的人就太熟悉了。谁是神呢？我是神，我的钱是神。真正那个所谓耶和华呢，其实就是跟我做个生意的啊，他让我把钱回来了，他就是活的。而且这个钱呢是我儿子拿的，好过别人拿的，所以我钱能原封不动回来，所以我要拿当中的一部分啊，我要来做个像。今天呢哪个菩萨保佑了我，所以我要拿当中一部分去还个愿。他不明白神跟我的关系是建立在圣洁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悔改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恩典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赦免基础上。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完全不明白。所以这就导致呢，他就在家里设了个像开始拜了。所以这个偶像怎么来的呢？全以色列呢告诉了我们一个头，源头就是这么来的。好，这个源头光在他们家呢还不会造成多大的恶果啊，这个恶果最多就是他自己家的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呢例子和对比基甸呢，我们就能够想象到一个情形。基甸是一个人悔改，他一个人起来半夜把这个偶像砸了，然后呢他父亲在他的影响下也悔改，然后他全村的人悔改，然后全支派的人跟他一起来出来。这是一个正面的。反面呢就是一个人因着他的罪啊，他进到他做了一个偶像，现在呢一个族来了。这个族呢就是后面的这个蛋啊，但在这之前呢还来了一个人，就是这个利未人啊。这个利未人从哪来呢？就是犹大的伯利恒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个点。所以呢光他自己拜了个偶像还不算啊，来了一群什么人呢？来了一个真正专职来做这个敬拜神的工作的人啊，这就是利未人。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犹大伯利恒呢有一个少年人啊，他是犹大族的利未人啊，他在那里寄居啊。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啊，那 行路的时候呢，到了以法莲山地啊，走到米迦的家啊，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呢啊，按道理呢，这一群的利未人呢是应该服侍神的。那我们知道当时呢，在摩西五经的时候呢，摩西吩咐利未人呢是分散住在各地啊，所以这个人是住在犹大地，散住在各地干什么呢？服侍神。啊，那利未人中的祭司呢是专门在圣殿服侍的。那利未人呢，他是在散住在各地呢，他们要没有地的，他们是有属城的啊，就是临着城的这个郊野是给他们的，但是边上的这些地呢是不给他们的。所以当他没有生计来源的时候，只能说明一个情况，就是各地的居民不要利未人了，各地的居民已经不要利未人了，就意味着他们不要神了。服侍神的人没有饭吃了，那就说明大家都不要神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呢，我们看见这个少年人呢，他只能是四处找地方有游荡了，他得要找地方可以住了。他找到了前面这个米迦这一家，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属灵的道理呢？我们后面的故事就不读了。这个少年人呢，很高兴的住下了，然后米迦也很高兴的邀请他了。这告诉我们呢，我们很可能会是属神的人，我们要服侍神，但是当这个世界很堕落败坏的时候呢，我们要坚定的依靠神。但是这个时候会起来一个什么事情？会起来一个米迦，他会说呢，那你来到我这来，我这可以敬拜神，我就去了。我觉得，诶，好像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或者呢，我可以，这是神给我预备的，这是神给我的这个呼召啊。我说这就是出于神的，然后我去了。我们要知道，这不是出于神的，一定是合圣经的。出于神的一定是跟我里面的圣灵声音是一致的。所以在十二节呢，我们看见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所以无论是米迦还是个利未人，都认为这是出于神的。所以米迦在一开始，从他妈妈开始，他们就认为他做的是对的事情，到这里他觉得更对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站在我认为的对错，我们得回到圣经的原则。我们不是在进到个偶像里。我们今天很多觉得我是信神的，我也在服侍神，我也是牧师，我也是长老，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圣经的。我们并不是传讲神的福音，我们不是把人带到偶像崇拜里去。我们可能觉得我这么做呢，别人会请我来。请我来去讲一篇道啊，甚至给企业这个做点祝福，做点祷告。不是的，神不是带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神带我们去传讲，去使万人成为我的门徒，去传讲神的福音。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告诉人悔改，接受基督的救恩，重生得救。我们回到圣经就知道，一个真的神的仆人，一个真的神的工作是什么。但是当我们是在游荡中的利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那我要找个地方住。我们不是因着缺乏而去服侍神的，我们也不是因着缺乏我要找个地方住而去进到一个服侍里去。这是站在这个利未人的角度。站在米迦的角度，我不是因为我一个事情过去了，我觉得上帝祝福我。我一个灾没了，我觉得上帝祝福。我现在还有人到我这里来做我的祭司，做我的利未人，那我觉得上帝一定更祝福我。我是要悔改，我才看见上帝的祝福。我是要接受基督的救恩，我才可能真的做到顺服即蒙福，悖逆就蒙咒诅。明白这道理，做到顺服，远离悖逆。所有这些都是回到圣经的原则，而不是在我脑子里想一套方式。所以属灵的悖逆是个人任意而行开始的。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两点总结出来呢，我们就看见一个道理，就是这根子在善恶树的果子。 我自己是自己的神，我要吃善恶树的果子，然后我就远离神，然后我来做判断。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我就可以立个偶像，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我就可以去自己做个祭司，虽然我只是立位人。我觉得我做的对的，我就可以把这套东西在家里做成一个整个假的，像生命祭，像摩西五经那样的结构，也有祭司了，也有献祭了，也有一切了，反正我都知道了，我就做了。然后这个种子做成了，在明天那一章呢，就可以放大到一个支派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反面教训呢？求神坚固我们的心呢，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对的，常回到神的话里去，而不是回到我的感觉里，不是回到我认为对的。我说主啊，求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求你在圣经里启示我什么是对的。哈利路亚。